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10月28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是王道环先生。不好，先介绍一下一个活动，那就是2008年展望秋季系列演讲《达尔文与伽利略的对话》，纪念达尔文诞生200周年和伽利略科学观测400周年。整个活动的时间是2008年10月17号到12月5号，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钟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一楼的国际会议厅。本周五是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的孙以汉研究员，他主讲的《由基因看演化》，从果蝇的复眼来看发育的演化过程。如果有空的话，今天礼拜二、礼拜五，别忘了，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一楼国际会议厅。今天道环兄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科技的新的知识？带来了虫子。
对，这个是《纽约时报》科学版最近的报道。臭虫即将成为美国最普遍的害虫。根据专家的估计，到了明年，臭虫甚至会比蟑螂、白蚁还要普遍。
这个本来应该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我记得美国人的那个俚语里面就有 "Don't let the bed bug bite"， 对不对？
呀，
睡觉以前跟孩子讲
是
祝福的话。
是，
看样子美国本来臭虫就多，是吧？你别找他了，他晚上就来找你了。
所以我报道这个新闻，基本上就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大家经常是跑美国嘛。假如你在旅馆里面被臭虫咬了，要记得，这个是理当被咬，
不要抱怨，是吧？因为到台湾来就会被推、被打的一样啊。
臭虫是一种昆虫，我想大家都知道，它没有翅膀，那它靠吸血过日子。不过它吸人的血，还有蝙蝠的血、鸟的血，它都吸。
是，
那昼伏夜出，那它体长半公分不到，非常小。
嗯嗯，
那多数都是趁人类睡觉的时候跑出来吸血，所以你半夜里你这个有虫子吸你的血，那就是臭虫了。
嗯嗯，
那它每一次吸血呢，3到5分钟，吸得饱饱，以后就躲在阴暗处消化，过了几天再出来觅食。所以你知道吧，他吸饱了，
他就不理你了。
他可以撑几天。
嗯，
不过他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样，假如没有足够的血供应啊，通常幼虫可以在较暖的空气中活几个星期。
哦，
较冷的气候中则可以活好几个月。
对，它代谢比较慢。
对，
哦，
那成虫即使没有食物也可以活上2个月或更久。
嗯哼，
所以这个它生命力非常的强啊。
是，
所以它能够散布到美国全国，这我看一点都不让人惊讶。
嗯哼，
那它通常哈在住家里边最容易发现臭虫的地方就是床垫，你想想看吧，那因为它要吸血嘛，这个就床上也比较容易找到人嘛。
嗯，
那然后呢，这个床架的缝隙啦、踢脚板啦、窗框啦、门缝啦、画框啦，或者是这个
有裂缝的
壁纸啦，还有沙发、软垫，你的都容易找到它。嗯，它也很容易在那儿的地方生存。
嗯哼，
那特别是容易接触到人的地方，譬如沙发，你很容易理解，它容易接触到人嘛。
嗯，
那一个房间里边，要是臭虫多了，你事实上你有可能可以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
哦，
那专门抓臭虫的人哈，就知道这个味道，你闻过一次，你不会忘的。那这你知道，我味道很难形容。
哦，
对，就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房间里面，我们很容易，就是小说家一形容你走到一个许久没人住的房子里，就是阴暗啦、腐臭啦等等之类的，千万别忘记，有可能有臭虫。
嗯，
不过话又讲回来啊，
嗯，
在一个房间里，假如很久没有人住的话，
嗯，
臭虫大概也不会太
多。对了，不会太多。
对，
可是它是一种什么？好像是一种酸甜的味道。
对，你说的一点不错。
啊，
你对，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哦，
就是酸甜。可是你知道很多东西都有酸甜，所以光说酸甜，啊，说不准。
是，
okay， 所以你要闻到过你才知道。
嗯嗯嗯，
那臭虫无所不在，饭店、电影院、车站、洗手间、公共场所到住家都有可能。那要是被臭虫咬了，伤口会肿起来，会发痒。
是，
你抓破当然会痛，然后你抓破最大的问题就是会感染。
啊，
对，所以这我们这医生都会叮嘱你，要是被咬了，千万别抓，真正的原因在这里。 倒不是因为你抓本身会有什么问题，抓本身没有问题，
是破了会感染。
对，破了就容易感染。
嗯嗯。
那许多人是深受皮肤瘙痒、所苦哈，特别是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容易发作，东抓西抓的睡不好觉。但事实上，那不一定是皮肤病。说不定就是臭虫
啊、
那美国 CDC 的专家啊，说，预防臭虫是相当困难的。
嗯，
但是勤打扫、猛清洗，特别是用蒸汽清洁床垫。
哇哩嘞，我怎么用蒸汽？
是有效的控制方式。
倒一壶热水上。
不，就用蒸汽。那所以要用特殊的器械。
啊、
那个蒸汽啊，就是你，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睡的竹床啦、什么之类的。
嗯嗯。
那个用蒸汽。
床的缝特别多。
对对对，那个用蒸汽特别有效。那蒸汽是非常有效的。
是。
那可是你使用杀虫剂，一般说起来效果不佳，因为现在的臭虫啊，多半都已经有抗药性，
抗药性，
所以治本的方法就是大扫除。
嗯，
那我跟各位报道这则新闻，另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基本上就是我们顺便谈一谈，以血疫为生的动物。
嗯，
因为我敢打赌，有很多事实啊，
嗯，
我们很多人都不清楚。
嗯哼，
吸血蝙蝠非常有名，
是
那但是哈。主要的吸血动物是昆虫之类的小动物，而不是大的复杂的动物。
嗯、
像脊椎动物是很少靠吸血为生的。
浊酒勒伯爵比较。
为什么？因为啊，吸血不是理想的维生方式。
嗯哼，
太困难
啊，
太危险，因为你必须让被你吸血的对象活着。
是的，
而且还不能让他警觉，那就麻烦了。
嗯、
那比把猎物杀死要难多了。
嗯、
有时候把猎物杀死还容易，你让他活着还是让他不警觉，你要吸他的血，
是
相当的
非常不容易。嗯，
可是另外一方面更困难的，你知道是什么？更困难的是啊，血疫不是理想的食物。哎，你知道吗？我
太稀了，是吧？
你这华人的传统总是认为血啊是身体的身体的精液，是身体的精华。
嗯，
那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嗯，
血液的营养价值并不高。
哦，
理由是什么？其实太简单了，血液超过95%都是水呀、啊，
就是稀嘛，是吧？
对呀。
嗯，
那剩下的主要就是蛋白质。那还有的是少许的糖，少许的矿物质，还有少许的其他的小分子。
是。
那血液中脂肪含量特别低。
哦。
所以吸血蝙蝠体内的脂肪组成量因此就并不多。
嗯哼。
所以吸血蝙蝠就很惨，它就非常的不耐饿，因为它身体里边的脂肪含量很少。
是。
所以吸血蝙蝠啊是很容易饿死的。
哦、
所以我们研究吸血蝙蝠就发现他们发展出一套互助的方式。
哦、
因为不是每一只吸血蝙蝠每天晚上出动啊都可以找到适当的血源。
是。
所以有的吸血蝙蝠啊回来的时候肚子是满满的。
嗯。
有的吸血蝙蝠回来的时候肚子是瘪瘪的。
嗯。
那肚子满满的吸血蝙蝠就会喂肚子瘪瘪的吸血蝙蝠、
哦、
就是这一种。
哎，这个还有社会功能、啊、
这是非常有不是我
讲义气，
他们被迫，不是他们被迫发展出这一种互助的方式、
嗯、
这是完全是被迫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血液不是理想的食物，血液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的低。
嗯嗯，
那而且哈，即使是吸血蝙蝠，你我刚刚已经说了，你吸了半天的血，你吸到的是什么？吸到的是水呀、啊
嗯。
那你干嘛要花那么多功夫去吸血呢？
是。
那所以啊，吸血蝙蝠必须有非常强大的排尿的能力。
哦、
所以它一边吸，它还一边排尿，就是等于把你吸进来的水就顺便
滤掉了、
嗯。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啊，你肚子满满的鲜血哈、啊
嗯，
事实上是妨碍飞行的
啊，太重了。
对了，
嗯、
对了。那所以在脊椎动物中纯粹以吸血为生的物种并不多。
嗯嗯。
而即使在蝙蝠里边，吸血蝙蝠是族群数量最小的蝙蝠。
嗯哼。
那最常见的吸血蝙蝠其实是依赖人类饲养的家畜为生。
嗯哼。
因为一般说起来你知道吧，在一个小村庄里边，嗯，在这个人类饲养的家畜总的量是相当大的，
是，
所以可以供，就是所以在找食物啊，
嗯、
那就比较有保障。
是了， 就是他还有啊，他对付动物，比如猪，他就可以吸，
比较容易。
对付人的话，他就比较对吧？嗯，好。另外，以基因疗法恢复视力，
对了。像基因疗法，我相信这个名词啊，这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对。
可是基因疗法到底什么东西？我们虽然叠次有介绍哈，
嗯，
不过碰到新的研究发展的时候，我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就是要了解一下基因疗法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嗯。
那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在麻州综合医院完成了一个实验，证明基因疗法可以恢复小鼠的视力，也就是说这一个实验是用小鼠来做的。
嗯嗯。
那是由马斯兰教授所领导的一个哈佛团队。那马斯兰教授呢，他是麻州综合医院的神经外科医师。
是。
那他是麻州综合医院的细胞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
嗯嗯。
那他同时也是哈佛医学院神经科学讲座教授。那你知道吗，哈佛大学啊，他没有所谓的哈佛大学医院。
嗯。
那这个。
他没有医院。
他没有所谓的哈佛大学医院。
哦、
就他没有由学校直接设立的医院，他不像我们台湾大学
是是
台大医院。那可是波士顿里边著名的医院都跟哈佛大学有合作关系。所以你可以说哈佛大学的这医学院的实习医院齁、啊、有好几座。而且每一座基本上都是属于世界级的知名的医院。
是。
像是这一个麻州综合医院就是其中之一。
嗯哼。
那这一篇报告的首席作者又是另外一个华人。你知道我现在发现啊，越来越多的哈佛大学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华人啊，
嗯，
来做研究。那这一位这个研究报告的首席作者是林斌。
嗯，
你一看你知道他是华人。很可惜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他是谁，是到底是台湾去呢还是大陆去的。
是。
那根据马斯兰教授他的说明哈、啊，这一个实验证明两种主要的视网膜的病变、啊、是可能以基因疗法治疗的。所以首先我就要介绍那两种视网膜病变。那第一种视网膜病变呢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它的英文缩写、嗯、简称就是 RP。
RP
对。那这一种病变呢，它是一组影响眼睛视网膜的相关病变的总名。
嗯，
那它的症状呢，就是患者逐渐丧失视力，而且这一种疾病啊，通常都有遗传基础，也就是说会在家族里面、
哦、会遗传的，
会在家族里面这个传递的。
嗯，
那RP 的普遍特征是视网膜感光细胞。那视网膜感光细胞有两种，一种是锥状细胞，一种是杆状细胞，就是视网膜的感光细胞退化。
嗯，
那同时出现不正常的色素凝块，所以才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
嗯嗯。
那这个病征要看受到影响的感光细胞是哪一种而定。
是。
那因为感状细胞退化引致的夜盲。是 RP 最常见的病征之一。那事实上 83%， 也就是说八成以上的这一种病人啊，有夜视的困难，也就是说晚间不容易看清楚。
是。
那其余 17% 的病人呢，主要是就是周边的感状细胞退化，通常只会失去周边的视觉。那另外一种病人呢，他们主要是锥状细胞退化。那锥状细胞退化的话，通常是晚年才发病。
老了。
对。那初期的时候你会觉得中央视觉减退以及丧失变色的能力。
嗯、
因为锥状细胞是最主要的这个感色细胞。
嗯。
Okay。 那另外一种视网膜病变叫做黄斑部病变，我相信这个最近大家听到比较多。
哦，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那这个黄斑部是正对着瞳孔的视网膜构造，直径只有 5.5 毫米，还就是也就是半公分左右。
嗯嗯，
它只比瞳孔稍微大一点点。那在组织学上， 高感度的感光细胞密集分布在黄斑部上。
是。
所以黄斑部虽然只占视网膜面积的 2%, 但是它所接收的讯息传达到脑子，视觉中枢却用超过一半数量的脑细胞来分析它传入的影像。
嗯。
总而言之，黄斑部不仅是视网膜的地理中心，也是视网膜的视力中枢。黄斑部有病变，视力一定受影响，甚至失明。
你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眼球黑的
正
中
间，
正中间
对对对，
那个地方叫黄斑部。
对对对。
嗯、
那这一个哈佛大学所做的实验呢，它是涉及到一种感光蛋白质。
嗯。
那这一种感光蛋白质呢，只有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中表现。
嗯，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神经纤维集合起来就是视神经。
嗯嗯。
那将视网膜感光细胞收到的资讯传回大脑，最后传入大脑皮质的视觉中枢。
嗯嗯。
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说一下，其实我们的视网膜是相当复杂的神经组织。
嗯嗯。
那这个有好几个神经层。最外面那一层就是感光细胞，
是。
那细节我们等一下再说。
细节等一下。哎，你真会在利用时间。哎，不，的确我们要进新闻了，马上回来。
News 酒吧，时时刻刻报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报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刚才我们讲到了哈佛大学的一个实验跟眼睛有关，你要我们介绍一下那视网膜，先介绍一下视网膜的构造。
视网膜是极端复杂的构造，所以很多人讲视网膜其实本来是大脑的一部分，大脑的一部分。
嗯、
我记得我在这边也介绍过，我们这个我们大脑的神经中枢在大脑皮层，那大脑皮层有六个细胞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构造。
嗯、
那视网膜也差不了了。那最外面的，我刚刚已经说过，就是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分为两种，一种是锥状细胞，一种是杆状细胞。那这个感光细胞收到了讯息之后，它要往回传，那就是往脑子里面传。
嗯，
那它第一个传到的是视网膜上面的联络神经细胞。
联络神经细胞，
对，联络神经细胞。那最后这个联络神经细胞传到这个视网膜上面的神经节。
嗯，
那神经节的这个神经元呢，它的神经纤维才构成视神经。
嗯，
传进大脑。
嗯，
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种很特殊的感光的蛋白质。那这一种蛋白质只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中表现。
嗯，
那这个哈佛大学所做的实验啊，他说他叫做基因疗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哈，他使用一种病毒，把制造这一种特殊的感光蛋白质的基因带到小鼠的视网膜上。
嗯，
那在正常情况之下，这一个基因只会在 1% 的神经节细胞里表现，但是在实验里边，将带有这个基因的病毒注入小鼠视网膜，
嗯，
四个星期以后，10%的神经节细胞里都表现了这个基因，
嗯嗯，
也就是出现了这个基因所制造的感光蛋白质。
是，
那表现了那个感光蛋白质的神经节细胞，对光线的反应模式与正常的神经节细胞是一样的。
嗯嗯，
那这什么意思哈？那我就要回过头来再说明一下，这个实验是用一种很特殊的小鼠做的。就是说在做实验之前，你先要破坏小鼠的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
哦，先把它搞得有点看不见了。
对了，所以这些小鼠的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是不会发生作用的。
嗯哼哼。
那可是它的神经节细胞是正常的，是完整的。
是。
所以现在就是把一种让这一些神经节细胞里边出现这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感光蛋白质。
对，
嗯，
那这一些神经节细胞里边出现了这种感光蛋白质以后，它的感光的能力就跟正常的感光细胞一样。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跟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神经元没有受损之前的反应是一样的。
嗯哼，
所以 这个实验做的两，最后是用两个方式来检验这一个基因疗法的成功与否。第一就是用这种神经节细胞的反应，就是说你把这个光线打到这一些小鼠的视网膜上，看虽然这一些小鼠的感光细胞没有任何反应，
是，
可是这一些神经节细胞仍然会有反应。
也就是说人的瞎将来很可能还可以医治啊。
你再听我下一个实验，下一个测验，下一个测验是这一些实验的小鼠哈，在行为上本来是跟瞎子一样。OK， 可是经过这一个基因疗法之后，它的神经节细胞有了正常的反应，
是
使得它这个小鼠在行为上也有了正常的反应。这什么意思呢？第一就是它能够在实验的环境之下找到东西。这是第一，它能够找到东西。
是
假如是瞎子找不到东西的。第二，它能够学会新的把戏。瞎子是学不会新的把戏的。所以虽然这一些小鼠它的视网膜上面的感光细胞受到了破坏，可是透过这一种基因疗法，也就是说把一个基因传送到这个神经节细胞里边，他们的视网膜还是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使得这一个小鼠不会完全像瞎子一样。所以这个是相当的我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让人兴奋的。就是说像这个实验假如继续做下去的话，是有可能
让那个盲
让盲人能够重新恢复视觉的。
是。好，接下来是咖啡和乳癌。这好难讲啊。咖啡跟乳癌的关系。
波士顿有一个著名的妇女医院叫 Brigham。那中文把它翻译成布里根了。
是。
布里根妇女医院。那这个也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合作医院之一。那这个有一个研究团队哈，研究了38,432名45岁以上的妇女，而且还追踪了10年。那一些妇女是在1992到1995年之间陆续参与这个研究计划的。
是。
他们在参与的时候，他们要填一份非常详细的关于每一天吃的饮食的问卷。然后追踪10年。那10年以后，这38,432名妇女中，有1,188名妇女得到了侵入性的乳癌。然后你就分析他们的饮食习惯的资料。那研究人员发现，整体而言，你每一天喝咖啡，不管喝多少，都跟罹患乳癌的风险没有关系。
我刚才就觉得是不可以没有关系
吧。那不是没有那是因为你是生活在台湾的人。你没有那么敏感。
对了，我不容易得乳癌，而且我不喝咖啡，这两个。
对你知道在10多年前啊，其实有一阵子好几个报告突然出来说是喝咖啡跟各式各样的这个
疾病
有关系，包括
这是茶叶商做的吗？
对，包括癌症。你知道后来才慢慢发现当年所做的那些报告事实上是那些研究是有缺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报告基本上是用更详细更大的一个这个资料库database 来做的一个结论。不过真正有意思的在哪里呢？真正有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乳癌啊可以分为两类。
是。
所以我刚刚所报道的结论是这样子，就是说大体而言，就整体而言，你就是乳癌跟喝咖啡的量也没关系。没有。OK。可是呢乳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跟荷尔蒙有关系，另外一类跟荷尔蒙没有关系。研究人经过进一步分析以后发现喝咖啡的量与跟荷尔蒙没有关系的乳癌稍微有一点关系。所以这就有趣了。那可是这个关系没有密切到必须要发出警讯的地步，
是
就稍微有点关系。
哎，我这还不如我以前在读者文章上看到的一则呢。他说70%的乳癌患者将他们的病因归罪于丈夫的烟瘾。
这是有意义的。
台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发炎反应和第一型糖尿病，
对，
这也有关系，
对，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糖尿病患者中间绝大部分都是第二型糖尿病，
嗯，
而不是第一型糖尿病。那第一型糖尿病的人数并不多，那它的特征是就是它是依赖型的糖尿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依赖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根据我们过去接受的说法，那这一些第一型糖尿病患者的病因是因为他们胰脏里边分泌胰岛素的贝塔细胞，就是贝塔细胞，是受到身体里面自己的免疫细胞的攻击，因此他们丧失了这一些分泌胰岛素的细胞，所以他们身体里面缺乏胰岛素，他们需要胰岛素，他们需要注射胰岛素来维持他们的正常的生理的机能。
是，
过去都相信这是一种所谓的自体免疫疾病，也就是说身体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身体里面的组织或细胞。
是，
那不过呢，现在哈佛大学也有一个研究团队啊，他们发现这种解释可能并不正确。那他们发现了第一型糖尿病其实跟身体的一种发炎反应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肝脏里面会制造一种很特殊的蛋白质，这一种蛋白质的缩写叫做 AAT。 那这一种蛋白质的作用是当我们身体里面出现了发炎的反应，要是太过激烈了，那我们肝脏就会制造这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AAT 去抑制身体里面的发炎反应。那哈佛大学这一个研究团队呢，他们就发现利用小鼠，就是你利用人工的方式使这个小鼠得糖尿病啊，然后你再使这个
身体发炎，
然后你再使他的肝脏里边能够制造 AAT， 就是促进他身体里面AAT 蛋白质的生产，就可以使得这个小鼠的糖尿病的病情趋缓，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他们发现。就是第一型糖尿病的病因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复杂。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认为就是身体的免疫细胞攻击，直接去攻击这个胰脏的分泌胰岛素的细胞，所以导致了第一型的糖尿病。那他现在哈佛大学这个团队，他们发现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发炎抑制的反应，也就是说身体免疫细胞会不会去攻击胰脏的贝塔细胞，涉及到身体能不能够抑制这一个发炎反应的机制。假如身体能够抑制这一个发炎反应的话，那这个免疫系统就不会受到激化跑去攻击胰脏的细胞。
是，
所以哈佛大学这一个发现最有趣的一点就是这一个 AAT 的蛋白质，事实上是已经使用了超过20年的一种临床药物，所以医学界对于这一种蛋白质的毒理学或药理学的作用哈，知道的已经相当的完整与清楚，所以你就换句话说，使用 AAT 蛋白质，就是医生是相当有把握，你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使用多少的剂量，这一个报告发表以后啊，那他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看看哈，怎么样能够拿人来做实验，就是做临床实验，看一看。
你的意思说，我们在正常人在一般的状况之下，如果说身体里有某一些发炎反应，我们的肝脏会制造这个抑制发炎 AAT，
对。
所以，而且现在我们也能够透过人的手段来去制造这个 AAT，
没有错，就
我们就对于等于说找到这个连结了，
对。没有错，
那我们对于第一型蛋白质就可能透过 AAT 来 做一些
来做直接的治疗，
是
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嗯、现在他们是用小鼠来做实验，那个这个实验的成效是相当的好的。
嗯、
当然我也要特别强调，就是说，第一型蛋白质是并发的时候你使用这种疗效，这种药物去治疗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说你刚并发的时候，你胰脏里面这个贝塔细胞啊。不会立刻全部被杀死，
是，
那它只不过是被消灭一部分。那等到你这个病，就是说已经持续很久了以后啊，你说不定你胰脏里面贝塔细胞就已经完全消失了。
嗯嗯。
那所以即使是 AAT 蛋白质有用，那也必须在初期，也不是在后期。
是
OK。
好，抗肥胖和糖尿病的突变基因。
这个是德国人类营养研究所的科学家所做到发现。那他们发现小鼠有一个基因的自然突变的形式啊，可以使小鼠即使吃会发胖的食物都一直维持消瘦的体型，而且不会罹患糖尿病。因此呢，你研究那一个基因就可以知道。就是可以知道，就身体里面哈、啊，到底是哪一些机制啊，跟肥胖跟糖尿病有关。那所以德国的科学家就去研究那一个基因。
那基因叫什么？
那个基因的代号是 TBC1D1。
哇，好难记啊！TBC1D1。
对，那通常这一个基因只在骨骼肌里边表现
啊。
那科学家发现哈、啊，那一个自然的突变使得这一个基因所制造的蛋白质失去了预定的功能。
嗯，
结果呢，小鼠的骨骼肌会吸收更多的脂肪，同时促进脂肪的氧化机制。
嗯，
那另外一方面呢，那这一些肌肉吸收蛋白质的量就会减少。
嗯哼，
那这显示呢，那 TBC1D1 基因的功能与脂肪葡萄糖的代谢有关系，
嗯嗯，
因此是身体能量代谢的重要的环节。
是。
那身体会不会发胖，会不会得糖尿病，不只是与饮食有关，
对了，不只是吃，
也与身体的能量代谢有关系。
嗯嗯嗯，
身体可以利用脂肪或葡萄糖取得能量，但是利用葡萄糖是比较有效率，那利用脂肪是比较没有效率。
嗯哼，
因此我们的身体都用葡萄糖取得能量，可是要是身体坚持使用脂肪，那脂肪就不会堆积在身体里。
哎，所以这个基因也就是 TBC1D1 这个就可以来利用了，让它
是有可能
嗯嗯，
是有可能。总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说，它让我们知道跟脂肪堆积、跟葡萄糖有关系的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再怎么吃也不会胖。这个记得这名字啊 ，TBC1D1，TBC1D1。